李慕雨和凌然在深夜探访了与案件深有牵扯的豪庭娱乐会所，在娱乐会所内，两人遇到了诡异魅影。心中因此有些恐惧的李慕雨在睡梦中梦到了一个和自己毫不相识的女人，而老常的电话将李慕雨惊醒了过来。
来警局，豪庭娱乐会所的妈咪高燕死了。
老常对李慕雨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高燕死了，原本还因为刚刚醒来有些昏沉的李慕雨突然打了个激灵。高燕是那个商店老板所讲的故事中因为看到了女鬼而惊慌地离开会所就此消失的妈咪，她死了。李慕雨起身穿上鞋，用水随便地抹了一把脸就出门朝着警局去了。叶案科的办公室里，老常在一边看着手里的档案，胡泽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位置上，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或者说他的一般状态就是这般如同死人的样子。至于秦瑶，看到李慕雨走进来，再次有意地挑了李慕雨一眼，李慕雨看到秦瑶的眼神心头一阵恶寒。
凌然早上就走了，现在案件你负责，早上接到重案组送来的案子，你们调查的豪庭会所的妈咪在失踪了几天之后被发现死在了家里，现场那边我打过招呼了，你们现在赶过去。
老常见到李慕雨进来，放下手中的档案对李慕雨吩咐道。听到老常的话，秦瑶和胡泽起身跟着李慕雨出了办公室。
哼，说说昨天小凌然和你去娱乐会所怎么鬼混了？
秦瑶走出办公室后问李慕雨。
报告秦大小姐，没有鬼混，只是遇到女鬼了。
女鬼？
秦瑶听到李慕雨这么说，突然好奇地问了起来。李慕雨心头奇怪，秦瑶也是验科的老人了，听说女鬼还会好奇。可是紧接着秦瑶便继续问李慕雨。
哦，那个女鬼姿色怎么样？要不今天晚上带着我去看看？
说着秦瑶露出了一副色眯眯的样子。李慕雨听到秦大小姐的话之后，明白了秦瑶究竟在好奇什么。不过这会儿的李慕雨心中除了对秦瑶彪悍人生的感慨外，没有任何话语。
那有没有可怕的尸体？
就在李慕雨脑海中还是一串黑线的时候，胡泽也是一脸好奇地凑了过来。李慕雨没有回答胡泽的问题，只是缓缓地转头看向胡泽，而后又看了看秦瑶，心中感慨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妖孽。赶到高燕家时已经快到中午了，这里是一处很普通的住宅小区，从小区有些老旧的建筑上来看，这个小区也有些年头了，小区的平静被这起命案所打破了。高燕家在小区里侧的一栋楼上，这会儿整个小区都围满了人在不停地议论着什么，见到李慕雨开着警车过来更是指指点点。李慕雨开着警车带着秦瑶和胡泽朝着高燕家那栋楼驶去。高燕家所住的那栋楼的楼口已经被警戒线拦了下来，李慕雨三人拨开警戒线往楼上走去。走在楼梯上，李慕雨发现由于建筑设计原因，楼道中回声异常的大，自己的脚步声都能清晰地听到。高燕家在四楼，其实不用找李慕雨就知道高燕家在哪里，因为高燕家的房门大开着，一道道的警戒线封锁了高燕家房门入口。三人走进了高燕家时，这里的重案组成员还没有撤离。重案组的组长邵子明看到李慕雨等人进来之后迎了过来。邵子明第一眼看的不是李慕雨和胡泽，而是秦瑶。看到秦瑶的邵组长明显一愣，紧接着满脸堆笑地对秦瑶说，
秦大小姐您怎么来了？凌然呢？
秦瑶对少族长笑了笑说，哼，林然调职了，现在他代替林然。说着秦瑶指了指李慕雨。
你好，我是重案组组长邵子明。
邵组长你好，我叫李慕雨，刚刚调入一案科。
李慕雨你好，案子交给你们科室，不过案情我先对你们交代下。
说着邵子明领着李慕雨三人朝着屋内走去。高燕的房子不大，也就70平米左右，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不大的客厅旁边就是卧室。只是这里怪异的是，四周所有的窗户上都贴着暗色的窗户纸，让这里即使是到了中午也是一片昏暗，这让整个房间不由得有一种阴森的感觉。这应该是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李慕雨心里对高燕的这种行为分析着。胡泽进屋之后便开始去和重案组技术科的人接触，看看是否有什么发现，而秦瑶则是好奇地四处打量着。
我们是早上接到的报案，报案人是死者高叶的邻居，案件能直接交给你们一案科，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报案人。因为他报案时说隔壁屋晚上闹鬼，怀疑隔壁死了人。
邵子明边走边给李慕雨说着。
报案时就说隔壁闹鬼？
李慕雨听到邵子明这么说明显一愣，哪有报案说是闹鬼这么一说的。
可不是吗？说起来我也不信，所以接警的只能是这里的片警，并没有网上报。
不过后面遇到的事情确实有点悬，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一会儿你自己去问问报案人。
邵子明对李慕雨说。李慕雨点了点头。
对了，这是当时接警的民警小王写的一份供述，你自己看看，我们的人就先撤了。
邵子明给李慕雨交代了一番之后，便带着重案组的人离开了高燕的家。重案组的人一走，整个屋子空了下来，加上这个屋子刚刚死过人，和这里诡异的昏暗，李慕雨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毛。
这里的窗户应该是一个月前贴的，粘胶已经开始有些发脆了。
一边的胡泽无所事事地揭开了窗户上的窗纸说，一个月前应该正是高燕在会所里撞鬼后失踪的时间。李慕雨突然想起来，厕所是死亡的第一现场，他是被溺死的。秦瑶不知何时走到了屋子的卫生间，心中有了判断后告诉李慕雨。
溺死的？
李慕雨背后一寒，看向手中的民警供述。在高燕死亡的凶案现场，李慕雨手中拿到了重案组交给自己的一份接警人员的口述。